好，那我们就开始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眷顾，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哥林多前书书上的话，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当中思想你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也在教会当中你如何的运行，让我们明白这一切属灵的事。我们求你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我们提到第十四章的前半，今天我们继续从第十四章，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二十节开始读，我们把它十四章先读完。好，我们来读十四章，我从第二十节开始读。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说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深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么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用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顺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领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谁提给你们的是我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好，那么第十四章接续的前面来讲到恩赐的整个的运行跟应用。那不要忘记恩赐是圣灵，对圣灵执事，对主功用是神，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借着恩赐执事跟功用，在整个教会就基督的身体里面运行的，所以偏哪一方都不行。然后这整个运行靠着上帝所赐的，上帝所安排的，上帝所分给个人的，所以不是比大小。那总要记得，这些恩赐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都是只是为了现在的，所以将来那完全的来到，这些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所以恩赐的运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现在生命的一个领受跟成长。那么在当中最要紧的就是要能够有爱，这个爱呢是神来的爱，不是人之间的爱，是神赐的那一个爱。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爱，那么更要紧的是造就教会，造就教会。所以在造就教会上面呢，啊，有两个，一个是做先知讲道，一个是说方言。那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悟性的话，是明白可听的话，是用来造就人、劝安慰人、劝勉人的话。做方言是人的心灵里面向神说的话，所以说方言的话是一个感受性，啊，不是说的人懂的话，所以它可以用来像唱的，可以用来祷告的，但是不是不明白的话，不明白的话，啊，除非有人翻出来，它才是明白的话，啊，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讲的就讲到，啊，他希望每个人都说方言，啊，但是呢，啊，他要让人知道说方言跟，啊，做先知，啊，讲道，啊，那么这当中的一个差别，啊，然后保罗讲到在教会里面，啊，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啊，胜过那万句的方言，啊，所以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到方言就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的话，就圣经讲的方言，啊，那我也翻了旧约给你们看，啊，受灵感动的话很多，啊，有受神的灵感动的话就圣灵感动的话，有受，啊，其他灵感动的话，啊，那还有受邪灵感动的话，啊，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所以，啊，不是所有的灵都要信，这个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总要分辨，总要分辨。所以在讲到属灵的事，方言也是属灵的事，恩赐都是属灵的事，所以属灵的事，啊，一开始第十二章开始我有讲前提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讲属灵的是属神的灵或属圣灵，哦，除了这两个以外不能够加别的，哦，所以，啊，其他宗教，啊，也会讲很多他们认为灵性的灵界的事，那么我要跟你们提的是那些是实在的事，我们不要去否定其他宗教灵界的事，哦，因为灵本来就是很多种，哦，本来是各式各样的灵，所以其他宗教也有他们灵界的事，但我们基督徒讲属灵的是什么，是被神的灵感动跟被圣灵感动的事，那它的焦点呢，焦点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呢，啊，讲属灵的事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要被尊崇的，讲属灵的事是讲耶稣基督是主，啊，所以十二章的一开始就已经界定我们基督徒谈什么是属灵的。好，那么我们讲到的十四章要紧的是，啊，属灵的事，啊，一个是个人向着神，一个是在整体的，啊，神自己的国度里面，所以在整个神的家里面，啊，教会里面最要紧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恩赐，啊，恩赐都是短暂暂时 现今才要用的，啊，那么将来都会过去，啊，所以，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恩赐很大，将来到天国我们就很大，跟这个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因为保罗讲的，啊，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暂时的有限的，等完全的来到，那么这些都过去了，哦，就好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所领受的是真实实在的，但等他长大成人以后，那些就怎样，他就不用了，因为他已经有更完全的去领受了。好，那么这当中，啊，保罗十四章要强调的就是，啊，方言是一个让人很容易在当中，啊，有一个感受的，既然是有一个很容易的感受，就会让人在当中，啊，以为这样的一个才是一个要紧的事，啊，但是我们会过，本来说方言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受感说话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摩西在当年也讲他愿意以色列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因为一个人受感说话可以感到神的灵跟他同在，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些先知的门徒讲方言的时候，那么撒母耳要旁边监管， 表示说他们有不同的灵使人讲方言，所以他要看那个灵是从哪里来，所以他要查得清楚。所以保罗就有讲，你有说方言的人，也有方方言的恩赐。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先讲到，如果方言不翻出来就不要讲，因为这样对人没有造就。好，二十节开始他说，我们在心智上，这里讲心智上就是讲到当我们要讲方言或者讲先知讲道的时候，这时候跟我们的心智是有关的，跟我们的心智是有关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你被感动就好，你总要在心智上来回应上帝所以心智上要怎样在心智上要能够做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所谓心智上成熟的人，就是对上帝的知识，对上帝的道理的认识，达到那一个成熟的位阶，成熟的位阶成熟在圣经用的方式比较常用的是用人的生命来做对比，比如说一个孩子，那么年幼的时候只能喝奶，那么成熟的他就可以吃干粮，用这个来 做对比，就是他能够对上帝的话有一些反复的思索斟酌，然后在当中考虑到上帝的话讲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再来一个心智上再做一个成熟的人，但是呢对恶事要能够做婴孩，在对恶的事情要做婴孩，婴孩就是对恶的事情恶的意念他没有反应的，没有反应的，既然没有反应他就不会去做恶，因为他没有反应，所以在心智上总是要做一个成熟的人。那么保罗用这一个先讲这一个话，就是当我们在讲方言跟讲悟性的话的时候，保罗很强调的是我们心智的成熟度，心智的成熟度。讲完了这个心智的成熟度以后，他就开始讲的。那么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前面有讲的，方言是人在灵里面向神说各样的奥秘。但他这里讲方言为什么上帝显出来呢？因为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一段话是写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那么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的话，主要的针对的问题是，针对的问题是当时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他指责以色列的百姓不听先知的话先知给他们的教导，他们就说你不用像教小孩一样教我这边也讲的那么仔细，那边也讲的那么仔细，你不用这样教我那他们一方面不要先知们来教他们，一方面他们又怎样二十八章十一节前面的我 读一段，他讲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那些在宗教上面当领袖的人他们只顾自己的享乐，酒就是享乐，酒就是享受他们站在宗教的高位上只顾自己的享受，那么东倒西歪就是他们被这些世上的奢华宴乐迷住的心，所以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错解末世就对上帝的话那么呢把他错误的去引用所以主耶稣在后来就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你们将人的道理吩咐人那么这样子信主是枉然的那么这些先知当时自以为是先知是先祭司的人，他们会说我们是传神的话但是耶稣说你们讲的是人的道理，人的道理。 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得很清楚，你们听见古人说，记得他是用古人说，不是念经上的话，要仔细听哦。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说，对不对？是过以前的人传的话，可是那些话是圣经的话，不可奸淫是什么话？是圣经的话。可是耶稣没有说你们听见经上话，为什么？因为经上的话透过人来讲的时候，那么人传达的意思是经上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如果人传达变成人的意思，同样的话会变成人的话，不是经上的话。就为什么？因为他要传达没有把那个话语的本意讲出来，就上帝要你讲这段话的本意是什么，那就变成是只有字面上的话，只有字面上的话。所以这些人就讥笑先知说，你们不用把我们看成小孩子这样，这里也要教，那里也要教、哦、那么先知就说不然、哦、就是以赛亚书讲不然，十一节这样讲，要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听，所以主只要用这些外邦人的话啊，舌头跟外邦人的嘴唇向他们说话。那么啊，我们回到以哥林多前书来，所以他讲啊，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不听从我。好，那么保罗把这一段话用在方言上，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在五旬节，发生在五旬节，也发生在啊《使徒行传》的后面啊，《使徒行传》啊讲到方言的时候，主要有四次，有两次讲到是说起别国的话，那么有两次没有讲说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没有讲他们是说什么话，所以啊。在这边呢、啊、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处是十九章、啊、两处他们会说方言的是第二章跟第十九章、啊、那么这两次说方言的目的 都是保罗在这里写的。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证据，不是为信的人，已经信的人不需要用方言给他做证据，因为不信所以才用方言给他做证据。所以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在五旬节显出方言来？为什么在哥林多、不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啊、亚波罗原来在、啊、这个以弗所，那么他们没有受圣灵，后来保罗、啊、到以弗所说你们要受悔改的洗，受奉主的名，受圣灵，所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了。那么说方言就是 给不信的人做证据，不是给信的、哦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啊、因为不信，所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五旬节聚集的时候天就大有响声，那么有大风刮起来，那么圣灵如火降在啊、如舌头降在人的身上，那么人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灵、啊、显示出他的作为。那么这个作为彼得起来讲到的时候是用耶尔书上面的话 做印证的，就是他们要、啊、做异象做异梦是讲这件事，就是呢他们要显出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说方言在公众神使他们能够讲出这些话来，结果影响了谁？影响了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影响了从各处而来的这些啊这些啊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从各个地方来，从啊帕提亚、马代、以南，然后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等等各地方来的人，然后他们听的这个方言就说怎么会呢？他们怎么用我们生下来的那个家乡的话在说、哦、所以是给不信的人怎样做证据，因为这一群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上帝用方言给他们做证据，所以他们就真知道神圣灵降在使徒的身上了。所以做了证据以后，彼得就起来讲道，讲道以后他们觉得扎心，然后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就说你们要起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好，那后面我就不再引用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教会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讲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因为当中有不信的人，但是不信的人你让他听得懂，所以他那一批方言没有人翻译，没有人翻译，因为他们不需要翻译，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听懂的，听懂的，所以他没有翻方言的。所以保罗在这样二十二节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做先知讲道呢就不一样的，做先知讲道乃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让信的人更明白自己所信的，更明白自己所信的。因为我们不是信的就对神的话都懂了，所以要有人从神那边对上帝的话有领受有启示，那么能够来教导我们劝勉我们造就我们。所以保罗讲二十三节，他讲所以他要做一个结论了哦。全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你们都说方言，那么这样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说你们是不是癫狂的？癫狂，为什么？因为当时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讲方言的时候，那听不懂的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新酒灌满？新酒灌满，所以不是。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不通方言的人就觉得你们是癫狂。那如果有人是先知讲道，那不信的不通方言的人进来，那么就会被这些话劝醒，因为他是一个明白 可明白的话，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因为大家都这样认定，大家都这样的持守，所以这样子不通还没有信的人进来，他不需要懂方言，对不对？他只要听得懂这些明白的话，他的心里面的隐情就会被 显明出来，心里面的隐情被显明出来，就刚才我讲，众人听了以后，听了明白的话，刚才我有说的彼得他们先经历圣灵的方言，对不对？然后彼得再起来用明白的话讲道，所以这些人就听了就扎心了以后就问了，就把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也就他们就向神降服了。
那个二十二节讲，这个方言是为不信的人，然后二十三节又讲说，那不信的人听到就觉得你
不
癫狂，就是说这两句
有点矛盾。
对，如果不在同一个时空，就像刚刚你讲的那个，在那个时空为不信的人他听懂。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背景抓出来。所以不信的人是指不信的以色列人，那后面的不信的人是指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所以他的是对象是不一样，应用的对象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解这一段，我会一定会翻这一个以赛亚书上的话跟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针对不信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信，那么以赛亚书讲的也是针对不信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才讲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跟外邦人的嘴唇跟百姓说话，所以这讲的对象是不信的犹太人，所以这个要弄清楚。那后面那个不信的人是还没有信的人，这样就不是讲，所以说会讲出来是对的，就是后面是讲那些还没有信的人。那前面的不信的人是指他自以为信，所以这两种人不一样哦。前面的不信的犹太人不会说他不信哦，他认为他是有信哦。就像以赛亚书上写的那些人，他觉得他们有信啦，我们已经懂圣经的话啦，你不用再教我们啦，他们认为他们有信。所以这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放在一起，但是我们把它对象跟引用的经文做一些分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那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有分方言的人吗？
有， 有方方言，有，所以要有人方方言。所以现在保罗继后面继续讲，我继续读给大家看。所以二十六节讲，你们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啊，有诗歌你们就可以唱，有教训，有启示，有方方言翻出来的话，这些都会在聚会的时候发生。但是呢，重要的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上，因为前面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所以既然都是圣灵的恩赐，那么呢，就表示这些都会在教会发生，对不对？那么发生的时候，但他有强调是，如果你在聚会，你凡事要造就人。为什么？因为聚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跟神，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跟神。所以这样子，二十七节讲，所以你要讲方言可以，你要有最好两个，最多三个，意思不能混乱，然后要轮流说，还要有人翻出来，这才是重点，还要有人翻出来。所以现在教会比较可惜的是，他们讲方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翻，没有人翻，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混乱，一个很混乱。那自己有在讲的人，他觉得很享受、很满足，那其他人就很糟糕。
那我们自己在方言祷告时，我们没有去翻译自己。
个人祷告不需要翻。记得我这边讲，先讲清楚，就是个人祷告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说，方言是心灵里向神讲各样的奥秘，不用翻，你不用翻，因为是你自己跟神，不影响人，知道吧？所以你个人祷告，你在祷告被圣灵的感动，你讲的方言都没有关系。保罗说，我可以讲万句方言。
方言祷告完，你会有一个圣灵的启示，所以你那时候讲出来的人的话，理论上应该就是你刚刚方言祷告的内容，只是我们没有去把它用作翻译来形容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不太一样，因为我刚才有跟他讲因为圣经里面有跟这个灵的时候有几个有一个鉴别诸灵的，所以现在教会少了这两样，要有鉴别诸灵的人，还有方言的人。所以你们如果想讲方言很好，但是你要先分别灵再讲，这是我会给你们的建议。要先分别灵，分别灵不是所有的灵都接受，你要先分别这个灵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主。对，所以我们一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先分别，要先分别。所以如果你祷告之前，你就跟主祷告，今天我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感动我，我不接受其他不认你的灵在我身上。你先做这个祷告，知道吗？先做这个宣告，先让自己被放在一个那么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灵之下，因为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做分别。那圣经给我们这个分别的权柄，我们就要做分别，这样了解吗？好，然后我们讲方言，记得我们个人跟神讲，不需要翻出来，因为你讲的是你灵里面的感受，那个我们要的从灵里面的得着是灵里面那一个感受，灵里面那一个满足来满足。但是如果在聚会中也有人要讲方言，那么这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不能多，你一定要按照次序讲，然后讲了以后要给有人放方言，有人放方言那才可以。那么呢，二十八节讲，若没有人翻，你就不要讲，你自己跟神讲就好。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听不懂的话，那么会造成一个干扰。那你不要说这里有不信的人，我跟他讲方言可以，那个不是，不要这样应用。我讲了，神用不信外邦人的话给以色列人，但那些话都是听得懂的，懂吗？ 是以色列人听得懂那些话，他们才会被感动的。所以你讲方言要给不信的人，是不信的人听懂你的话。所以这两个差别很多， 而不是不信的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啊，真的对人有造就，还是什么明白的话，明白的话。好，所以二十九节，那么做先知讲道呢？做先知讲道也是一样，或两个或三个，最好只好两个或三个。啊，这里就讲到说啊，你得到的启示，你起来讲话，因为在早期的教会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啊，从使徒时代呢慢慢引申出来，变成是教会里面有讲道的人，啊，由他来讲道。那么在早期的时代啊，大家都是啊同时受做装备的，对不对？同时做装备的，所以同时做装备变成是什么？你有你得了一些感动，他得了一些启示，啊，那你就想要分享，啊，他也想要分享，所以你觉得得着一些启示、一些感动，你想要分享，那保罗就说什么？可以，可以，啊，那么不要多。不要多，为什么多就会乱，就会不明白。那么听的人要怎样？你要慎思明辨，所以这是要紧的话。就是在当时啊，这个人说我得了启示起来讲，那你要仔细听了，哦，不是他讲的都对哦，不是他讲的都对。我再强调一次，不是说我得了启示我讲的都对，不一定，很可能你说你得了启示，很可能你自己的想法，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感动，很可能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思想，哦，所以听的人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呢，这个字呢啊就是论断，哦，这个字就是论断。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了，是同一个字。那么为什么这里用慎思明辨？因为它的动机是重要的，是好的，论断动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把这个要点翻出来，哦，所以你在听讲道，你们都是要慎思明辨，哦，不是传道人讲的都对，记得，哦，不是哦，你们要慎思明辨，你们要去分辨，分辨，哦，那么怎么分辨啊？不在这圣经里面写，但是我用几个跟大家讲。那么我们怎么分辨别人在讲道呢？我们怎么分辨人在讲神的话呢？我们用耶稣基督受试探做例子。我用耶稣基督受试探做例子。第一个，当人讲出一个话来，那么魔鬼对耶稣说，那么你可以吩咐，你可以把石头转变成啊食物啊，对不对？哦，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些的道是让你很快速的得到你想要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了。圣经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这样吗？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哦，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分辨的是，我要活，我要有，我要得，我有需要，对不对？那么我怎么样得，我怎么样要，那么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所以在讲道的人给我的东西里面，我就要分辨了，我就要分辨了。好，他是不是把次要的转成重要，然后把重要的不见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学的一个功课。你怎么慎思明辨？你就要仔细听，讲的听起来是对，可是他有没有把重要的撇到一边，把次要的变成重要？那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讲属灵的是要耶稣基首位，耶稣要基首位，神的话要做主。第二个，撒旦就用圣经的话引诱耶稣，对不对？ 你可以跳下去啊，神会吩咐他的石头保使者保护你，对不对？那耶稣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么耶稣很清楚知道那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上下文在讲什么。 那圣经的上下文不是让人拿来把上帝的应许用来试探上帝的。所以第二个，你们在听讲道要 很仔细，当传道人告诉你神给你什么什么应许的时候，你要分辨我 我们是真的凭信心得应许，还是呢用应许试探上帝。这是第二个容易出差错的地方，容易出差错的地方。第三个容易出差错的地方是什么？是走捷径。魔鬼跟耶稣讲，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万国的荣华给你，而且还让耶稣看见。所以有一些时候传道人如果只给你很多荣华富贵，然后又告诉你一块快速的路可得，那么千万当心，那么他侍奉的是谁？所以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有没有离开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这叫慎思明辨。上帝的话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听听讲道的时候，就要帮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整个传道人在传讲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让基督做主？传的是耶稣，还是传讲自己？传讲的是那永生生命最要紧的，对不对？因为操练身体还有益处嘛，今生有今生的益处，是不是？可是呢，那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才是大力。我们是要为那个啊永生，为我们的得救在当中啊，在当中啊用心的。好，所以我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一个啊。所以不是听就好，知道吗？啊，听。那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因为你才知道上下文是什么。所以你们听讲道的时候，第一个你就要很快知道圣经平行的经文在哪里。虽然对你们啊可能要求比较多一点，但你尽量听。比如说有人讲这段经文，那你就心中能不能浮现啊这段经文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怎么说，这样会帮助你有没有听错或者理解错。
我想问一下，像马拉基书他第三章，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收入仓库，是我家有一只四四五。所以说这个四四其实翻译就不好，不能试探是
啊。这个四四他不是试，就他的意思说不是试探，那一段话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也不是应许，那是一个对那个悖逆的孩子的一个话，就是说你既然这么悖逆，那你要不要这样试一下，就是给悖逆的孩子的最后的一个机会，知道吗？哦，要记得哦，那是给，因为以色列不是很悖逆吗？对不对？马拉基是不是很悖逆？是不是前面都有讲很悖逆的事？因为以色列人很悖逆，悖逆对上帝就是不肯信，对不对？那上帝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最后他说怎样？那我给你个方法试试我好不好？你看看上帝多委屈到这个地步，了解吗？所以有些人常说啊，十分之一是什么？其实十分之一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很怜悯的作为，知道吧？很怜悯的作为，上帝说，那你这样了，你就试试看，把十分之一给我，看我会怎样对你。就讲白一点，就变成这样的话。就是说，就跟你做爸妈的一样，对不对？你的孩子一直不肯，到时候你会怎样？那妈妈用这个给你换好不好？有没有我们常用这个方式带孩子嘛？对不对？啊，你要不要妈妈这个给你？要不要妈妈又怎样对你？就是希望怎样？你就希望孩子的心转一下。
我之前有知道有的教会要建堂，就说哎，不然你也变成十分之二，其中另外一个十分之一是建堂的机制。那他这种理论是可以？
我没有说可以，我只是说人都所有的奉献，我们都要心甘乐意。 都要心甘乐意。但是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都心甘乐意，我就随我的心意，这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学习，知道吗？没有用心。所以我们啊，有些时候就跟弟兄说，那你要操练，那你就试试看嘛。那不是试探神，就是其实就试炼我们的信心，试炼我们的信心。
你跟刚刚他讲问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因为我被人家问过，我就是被基督徒问过，说：“哎，你们教会好像基督教都要十分之一怎么
办？”
我就跟他讲那个寡妇的钱，我就说那个其实上帝看了三个钱比那个100万还要值钱。然后他就说那十分之一，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说，其实上帝不是要我们那十分之一，是他想要让你知道说你有多少信心，你去试试看上帝。可是我又讲出来，说他不是基督徒，然后我跟他讲说你。你就那十分之一，你试试看上帝会怎样给你那个赐福给你。然后感觉上我就很担心那个非基督徒听到就会觉得说，哦，你是在做条件交换。那如果说我们被非基督徒问到这种事的时候，刚都有讲说你要心甘乐意，那三个寡妇的钱赠于百万的奉献。可是人家讲到那个，那我就怎么样讲，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好像讲成说。好像你要十七个上帝交换，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不好，我虽然有讲其他的东西，但是这句话我就没办法表达出那种上帝那种就是那种愿意把福气都丢给你的那种心态，我就不晓得这边要怎么讲呀。
一般我常常比较会用的是例子了，例子就是说啊，我常常会跟人家讲，我们常常讲。奉献啊，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对神明的尊敬，对神明的感谢，所以我去给，对不对？所以一般人讲奉献是站在自己为本位，啊，我对神明的感谢，我对神明的期待，我去做，这我们的本位。那然后我们就跟他讲，圣经讲奉献不是，圣经讲的奉献呢？啊，有一个观念是，啊，儿女对父母的报恩，类似这样，对不对？哦，就是说，啊，你的父母就是讲好的父母啊，一直这样，啊，照顾你啊，培养你，栽培你，对不对？哦，然后呢，啊，他希望从你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其实你的父母都不缺。那你就说哦，爸妈反正你都不缺，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给你，啊，这样子就很可惜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没有爱的，没有爱的。所以上帝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让他们去学习一个，就是你用这些东西啊来省察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感恩跟爱的心。所以通常我们都有机会告诉他，啊，奉献是用来审查我们自己对上帝的那个爱的回应，我们对神爱的回应。啊，那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回应，如果然后别人说，那为什么十分之一那么多？啊，这是人常讲的下一句话。我说，那就你看，你觉得上帝有多爱你？如果上帝实在就是跟你，那我就会跟他讲，对不对？就会跟他讲，如果他是女的，我说，如果你先生就是每个月给你十分之一的薪水，你觉得怎样？那时候你先生说，我就是很爱你，就给你十分之一就好。不是这样，其实爱你在爱里头的回应到底有多少？十分之一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反思而已，反思我们对上帝的爱，也反思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是不是？所以我第二个我就会用这个观念讲，所以十分之一到底多或少，我就说那个不是金钱上的数目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这个人回应上帝的爱，就好像，所以我当然比较会喜欢用夫妻关系去讲。你觉得你多爱你的妻子，那你觉得你给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反思嘛，反过来也是一样。好，那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来， 所以刚才我又讲的就怎么样慎思明辨，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查考圣经，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心中就会浮现这一段话圣经在其他地方怎么说，对不对？然后上下文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偏差、哦、那牧师讲的对不对、哦、那听起来有道理，这是对吗？不尽然、哦、要记得哦，你们都要存着一个明辨的心、哦、明辨的心。好，然后还有一个保罗说不能够乱，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得启示先讲的就不要说、哦啊、所以现在的教会基本上不这样做，只有那个召会是这样做，召会，召会他们现在还这样做，但是召会这样做又变成还是少，我也不太敢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啊谁有感动就起来讲，然后再讲完了再换一个起来讲，他们是这样子。好，但是旁边得了启示说话的就闭口不言，那但是我还是说啊，我不说对跟错，为什么？因为这是古时候的初代教会，因为大家学习真理的时间差不多、哦、所以会有这样，现在不一样。所以因为到以弗所就讲到神在你们当中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就表示怎样，有些人是比较对真理比较熟的、哦、比较了解的，这样你才有牧师跟什么教师嘛、哦、好。所以保罗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记得我前面就跟你们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位分，在位分上我们都是一个可以把上帝的话拿来劝勉人安慰人造就人的，我们都是先知、哦哦、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先领受了再传讲给有需要的人，我们都可以。那么三十二节是讲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么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啊神感动而来的那一个话，那么这里讲到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跟感受，那么一定是顺服你的，不会不听指挥，知道吗？不会不听指挥哦，这是要紧的话哦，要紧的话。所以一个人自称是先知，可是你看不到他有自制力，这就不对了。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什么？先知的，是顺服先知的。哦、因为人啊，灵你里面的灵要顺服你，这样子人才能够啊，神的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好，到这边他就表整个啊圣灵在教会的运作讲的，神要的是什么？是安静。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知道吗？安静这里的安静是指和睦，和睦，和睦跟祥和、哦、平和的意思、哦、就让人能够在一个和睦平和的当中去得造就，得造就不是混乱哦，混乱不行。所以有些人会问说教会啊主日崇拜要做些什么，我说按次序行、哦、啊主日崇拜你不能这个礼拜是这个次序下礼拜是那个次序，不行，因为这样子弟兄姐妹的心会乱。所以有些人常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说这样会安稳，知道吗、哦、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宣召，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唱诗，什么时候站起来读使徒信经，这个会安稳，知道吗、哦、这才是安稳。所以你带孩子也是一样，我不是说把他所有的事都规定好，但有几个点你要让他安稳，他才会心才会安稳。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什么安静，就是要我们和睦祥和的在那里聚集在一起。好，在这边强调的话是不是混乱，是和睦，所以他后面举的是一个例子，例子这个妇女这里是讲一个例子、啊、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哦、那么这个话翻得有点重，为什么？因为第十一章讲 凡女人祷告或讲道，有没有？女人可不可以祷告或讲道？可以。那为什么在这里说要闭口不言？所以我们翻的时候有一点没有注意，翻的闭口不言就前面的安静，知道吧？哦，就是说妇女在会中呢要能够安静，也是要祥和，不是叫你不说话哦，不是你不讲话就安静哦，哦，因为不准他们说，这里的说话应该翻作质问，质问，就是说妇女在会中呢，你不要用质问的口吻说话，知道吗？因为质问的口吻说话就让人会混乱，让人不安静，哦，所以有些人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不准说话，就不要讲话了，啊，这个就对上这个话，这个对圣经的解释就有问题，知道吗？不是叫你们不说话，就是不要用质问的口气说话，哦，因为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说的，哦，就是说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位分在哪里，哦，那么这些人你们要在学什么，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些妇女指的是什么？有丈夫的人，有丈夫的人，你跟你的丈夫一起聚会，对不对？那么你有一些的意见，你不要用质问的话讲，哦，你不要用质问的话讲，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在家里问你的丈夫，哦，如果你在会中就这样大辣辣的讲出来，那么就让你的丈夫没有地方放，这叫可耻。我前面有讲，女人
可是这是以前，
一样，就是如果让你的丈夫没有地方站，知道吗？所以前面我讲过位分，知道吗？因为妇女讲话，你要知道你要有蒙头，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了解吗？如果你丈夫在旁边，你要知道你代表的是他的荣耀。我在讲前面有讲哦，前面有讲，对不对？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你是谁的荣耀？你是你丈夫的荣耀。如果你是你丈夫的荣耀，那你在会中大辣辣的质问啊等等的不安静的话，那谁会觉得 不安羞耻？丈夫。所以解这一段话，我会从这里，因为他是讲夫妻的，所以保罗是讲你一个做妻子的，你在会中呢要能够学会安静，哦，那么呢不要在当中又质问的这样的一个口吻说话，哦，为什么？因为你的丈夫在旁边，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他，如果你这样做，那么就变成可耻的，因为你忘了你是你丈夫的荣耀，你这样子做，你的丈夫不会被尊重，知道吗？
你跟着什么是质问？不一定去啊。
质问其实他这里指负面的态度，负面的态度，这边都是指负面的态度，负面的态度。
问质
问，不是，就是。
枪老公，
都一样。
到底是不是很懂
哎？其实就是你可以问问题，哦，但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会让人觉得你在问的过程里面，会让人觉得会简单讲，你的先生会被觉得被尊重，你知道吗？这个。你可以问一些问题，然后你的态度很重要，哦，不是不能问，不是不能问，我还是强调这个，圣经说你要安静，那我没有说不能说话，哦，不说话，因为神叫人安静，不是叫人聚会就不要讲话，知道吗？是要有次序，是要有规矩，所以他这里讲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单临到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想到你自己，哦，你要知道，那么，你的，因为也有人说当时的女人比较受的教育是少的，哦，这些都有可能。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大家一起受造就的，大家都是出信的，对不对？ 大家都是初信的，所以啊，都是从初信开始的。所以重点是在，重点是在他这里在强调，要跟前面连在一起的话，就是上帝要人安静，不要混乱。然后呢，连接到第十一章前面讲的，就是要注重那一个我讲信仰群体的位分。所以姐妹在会中，你可以讲道，你可以祷告，但要记得你头上要有无钱饼的记号。然后你要知道，啊，你是丈夫的荣耀。那弟兄的责任自己要知道，你是神的荣耀。你是在教会里面啊，你在位分里面，上帝啊给你这位分，自己就要更加的用心，更加的啊努力负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那么你要让你的丈夫能够得荣耀。啊，如果在当会当中吵杂混乱，那么呢就失去了，让你的先生就用我们的常话讲就没有面子了。所以不是不能问哦。
你刚刚讲到群体的位分，是大家是说还有什么不要混乱分
子？群体的位分就是位分是上帝给的，不是跟资质有关，不是跟才能有关，都不是，是上帝给你这个位分。所以有些人就说，哎，我的弟兄刚信主，对，你是弟兄刚信主，圣经没有你熟，对不对？可是你不会轻看他，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荣耀，你轻看他，你就轻看自己的荣耀。这叫守住位分，上帝要我们守那个位分。好，所以保罗最后就要讲的，如果有人自己以为是先知或属灵的，其实又回到属灵的，就知道我讲的是不是主的命令。所以这句话严肃哦。保罗讲，所以我前面讲属灵的是什么？属灵的就是让耶稣基督做主，是被神的灵感动，被圣灵感动，是遵从耶稣，让耶稣做主，这是我们讲属灵的事。第十二章我一开始讲，这叫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好，所以保罗就讲，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能讲方言感谢主，你不会讲方言也感谢主，没有关系。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位分，所以你一定要切莫求先知讲道的恩赐。我记得你要讲道跟谁讲？最小的就是跟你的儿子讲，跟你的女儿讲，因为你是妈妈，你是父亲，这就是你的位分，你的位分。好，四十节是整个最后讲，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次序，重点就是规矩有次序，井然有序的去做，让人不混乱，是安静的，是祥和的。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属灵的事啊，主要的在教会里面的运行讲到这边。所以重要的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都是被同一个圣灵洗入一个身体，洗入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位置，然后都有那个恩赐，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有，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说啊，我只是来聚会的，不是，你来你仍然在唱诗，你仍然在整个的配搭上头是需要的，是需要，就跟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小的肢体都一样，都是重要的。那么我们配搭在一起，最主要的就是全身靠它联络的得合适，这是以我所述讲的话，对不对？全身靠它联络的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上帝就是要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所以我们教会崇拜呢，不是不能改，可以，但你不能大改变。 啊，你只能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做，然后让弟兄姐妹跟着上步调，这样可以。好，那十四章有没有问题？
我刚刚私底下自己看这个女人会遭避过不言，然后那个英文是 congregation， 那我就想说我们在团契也会有时候分享一下难处
了，
所以应该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我刚才讲的这里保罗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他讲，知道他讲的重点是什么。他讲的重点不是叫我们不说话，叫我们不怎样，都不是。他讲的叫不要混乱，不要混乱。
那里边有的是女性的传教士或是牧师，那怎么去分这？
所以前面我讲了十一章有讲了，你总是在你讲道或祷告的时候，你总是要头上有浮前饼的记号。
如果有这一个牧师的话的。
不过通常是这样子，这些我们以后会慢慢看，使徒保罗在这里还是强调，我们在刚才我也讲的，这些东西里面在运作的时候，保罗很强调一个是明确的，你要做先知讲道，别人要慎思明辨，要很明确你讲什么，对不对？你做任何属灵的事都是明确的，都是明白的。那人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超自然的，所以我们常常把超自然的当作属灵，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这边我已经讲了，我没有跟你们讲，从头到尾没有讲超自然是属灵的，我没有讲，我讲什么是属灵的，被神的灵感动是属灵的，我没有说超自然，所以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所以人常会以为超自然那些才属灵，不是，神的灵感动你才是属灵，神的灵感动你讲圣经的话，这是属灵的。神的灵让你知道他的启示是什么，这是属灵的。那么你得的恩赐在当中，能够照着神给的恩赐去让教会得造就，这是属灵的。神给你的恩赐，你可以照着次序，照着配搭去发挥，这是属灵的，知道吧？所以你在教会扫地是不是属灵？是。排桌椅是，对不对？带孩子也是，照顾孩子也是，这些都是属灵。有没有超自然？没有，记得这些不需要超自然，所以要把它弄清楚。很多人就把属灵当成超自然，不是这样子。
也蛮好奇的，因为是圣经的，然后有的是基督理论，像我刚才讲的十二奉献什么，他也是有时候别的弟兄姐妹他会在一起分享。因为原来是这样，因为
几位
讲
说
这是我要自己会给自己压力这样。
所以我们要慢慢看圣，所以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听到的很多讲道啊，很多的话，你也不要一开始说这个错，那你要知道错在哪里，这个你要问错在哪里，那你分辨对错用什么分辨？圣经。所以我会希望你们。当别人讲一些东西观念的时候，你问他圣经写在哪里，然后他说写在哪里，那你说好，我回去看一下。你看什么？看前后文讲什么，你不能中间抓一句话出来，不能中间抓一句话出来，魔鬼也这样做。让我严肃的讲，对不对？所以你说圣经怎么说，好，我说圣经写在哪里，那我就问前文是什么，后文是什么，那我就会再问下一个问题，平行经文说什么？平行经文知道吗？同样的事情，圣经其他地方怎么说？那我们这样子才不会乱掉，才不会错掉。
对于近视，就是按手祷告，像这边还好，有小地方就是会按手祷告，所以他有一个理念，说不要说那个有的。或者什么，或者传到你这个圣经观念不正确，你受比较不好的那个，所以 为这部分我们是让更多祷告，那也不要随便接受一个暗示。
不要随便接受，因为等到讲约翰一书，我会跟你讲，神和灵很多，你不要接受，你总要分辨那个灵出于基督的不是。所以不是什么灵都接受。
我说那个圣灵这里面圣灵比较大，那其他的灵怎么还会影响？
圣灵比较大，然后呢？
其他的灵怎么
会进来哦？啊，圣灵跟邪灵，哦，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与我们相争。我记得哦，知道吗？所以是我们要去顺服圣灵。我讲过，圣灵如果与我们相争，我们就怎样？我们一定争不过。你会顺服不可，对不对？圣灵如果要与我们相争，我们就一定
就
holy holy， 对，没错，对不对？可是圣灵不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就没有神要的。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一方面是让我们把我们看成上帝的孩子一样尊重我们，所以我们要去尊重他，这才是真正的爱跟信跟盼望。所以圣灵不跟我们相争，但邪灵会想要怎样抓住我掌管我们，这个叫护。所以你看到那些被邪灵护的人，是邪灵怎样掌控他，但圣灵不掌控我们。你们要注意这个区别。圣灵，因为灵如果掌控我们，我们就被那灵掌控了，就被那灵掌控。那圣灵不做这个，不做。我在讲圣灵不是这样做。圣灵如果要帮我们，把我们提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会感受到圣灵在做他的工，但是他不会。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写啊，圣灵护在谁的身上，没有。圣经都用圣灵降在谁的身上，穿在谁的身上，所以你可穿可脱，知道吧？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但原则是圣灵的原则一样，圣经说我不与你们相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顺服。那邪灵不是哦，邪灵就要想怎样辖制的，辖制的。所以这两个差别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然后圣灵他不说自己的话，知道吗？圣灵是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记得圣灵是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不用来荣耀自己，圣灵是来荣耀主。所以你看到没有，他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哦。所以你如果仔细想，就会觉得圣灵不用来荣耀自己哦。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整个新约的书信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哪一节在赞美圣灵？好，但是我们后来唱诗会嘛，赞美父子与圣灵，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圣灵自己在运行，他不会，他不会。
跟这三五跟三六子还是认懂，就是要学什么在家务自己的丈夫，然后妇女在会中说话可耻的，然后三十六节说神的道理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只是单听你们，这边你们就是很直白的在讲，就是妇女，然后三十四节说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就是我这样的重点应该就是刚刚你跟你说的嘛，就是安静，世界是和睦。还是因为女人讲话很容易造成很多
其实这个就是哈，就是姐妹的。我讲姐妹有一个优点的特质，就她们能够很精确的谈到一个问题，好。但是姐妹的下一个特质就很比较不好，姐妹会强烈的把那个感受讲出来，所以用的字眼是比较强。就是你们在表达感受性的时候，你们会常常用强的字眼去表达，这个是因为你们很容易强调那个感受嘛， 对不对？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就会说，怎么每次都这样，你从来都不会怎样，就好，那
都这样，现在这样。
对，所、so, 就是这个，就是你在强调你那个感受。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那这边啊、保罗希望他们能够自治，知道吧？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个就是自治，这就是自治，自己能够节制，能够自治。所以我这后面妇女是这一段话的一个例子，就是姐妹，你有很多的话、哦、但是你在话语能够不用尖锐的话，能不能用那个或者是比较、夸大的话去讲、哦、然后比较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你可以讲话的、所以、不是不能讲，知道吗？啊，箴言我们箴言读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姐妹呢，这里讲这个贤德的妇女是什么？她的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能讲话，她开口就发智慧，所以对姐妹来说有点要求很高。好。那你 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他不是不能讲的，不是不能讲的，因为他仍然可以说话。但是姐妹比较会说话，所以希望姐妹在说话的时候能够带出这个美善来。对呀、啊。不过姐妹有一个特质啦，就是因为你们在关系上就比较直接，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如果你跟弟兄一起，跟丈夫一起参加聚会，你有些讲到、家里的事，你就很直接，那有些弟兄就会觉得啊，
干嘛讲啊，
坐立不安，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就会坐立不安、因为弟兄他是比较理性的，他就会去猜别人怎么看，对不对？那姐妹是比较感受性的，她只是在表达那个感受，所以你不能听着姐妹这样讲，就以为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好，这个是错的，知道吗？哦，她只是在讲当下的她的一个感受而已。那你不能说她关系不好，对不对？就好像你们看你们孩子，有些时候你很生气，对不对？但你不能用生气的时候就说哦，那你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妈妈，不能这样说你。你只是在当下表达你的里面的那里面的心境而已。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些，接下来保罗已经把聚会的这些事情都谈完了那么接下来他要换谈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们来读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十九节，我先读哈。第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而且埋葬的，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兄弟看，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两个看，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知是我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求，你们也如此信仰。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都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劳。你们能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那么第十五章呢？使徒保罗前面先讲的是，提醒他们所领受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来谈一个复活的重要性，复活啊。那么首先保罗就提醒他们，我当日呢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啊，那么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那么这些话讲起来的时候啊，它是一个责备的口吻，知道吗？就是说以前我传给你们福音你们都知道了，那现在保罗还要再把它重新讲一次，所以这里有一个开始要责备他们。然后你们听了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你们也靠着这个福音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你们的信突然相信，就是随随便便不加思索的信，你们的信不是随随便便的信，不是那个不加思索的信，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的信，那么就能够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你们也能够借着这个福音得救。得救呢，这个字是讲到说你活在得救当中，活在得救当中。所以信的信就得生，知道吧？得生呢，我们一般是讲到说得永生，是讲到好像一个东西你去得。那圣经的意思呢是讲的一方面是永生你去得，一方面是讲你得了这个永生活在当中。所以耶稣后来告诉门徒的就是要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讲信我的就怎样，就不死，对不对？就必不死。所以这就你就活在这个永生当中，就保罗这里讲，你就因这个福音得救，就你就活在永生当中。所以这个福音为什么我们要靠着它站立得住？因为我们就是要活在永生当中，活在这个得救当中啊。好，那么这个福音我们接受的，我们靠着站立得住，我们的信如果不是随随便便的信，能够持守这个信，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得救当中。好，那么为什么这福音是这么样的可信的呢？好，福音为什么会是可信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就是传基督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这福音是不可信，知道吗？所以保罗就讲到，在罗马书有讲到，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就是复活。所以复活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复活是一个客观已经发生的事实，客观的事实。那么我们主观的证据是圣灵内住，知道吗？圣灵内住，那么是圣灵来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的客观的事实，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好，这个是在罗马书我跟你们交通过的话。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借着圣灵认识耶稣客观的复活，那么接受圣灵使耶稣客观的这些事实成为我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所以客观的事实是耶稣为我死，那我主让我的罪得赦，对不对？好，那耶稣已经做成了，那我要有主观的经历， 因为我跟他认罪悔改，我就知道我在他面前罪得赦免。那么耶稣为我死，那么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所以现在主观的经历是什么？他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信使我们跟基督连结，使基督所做的客观的事实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好，所以复活是要紧的，因为我们是复活的主如今与我们同在。所以复活，这个复活的主如今与我们同在，也就一直同在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真正看到复活的主。所以保罗就讲，这个是可信的。基督要复活，为什么？第一，他要先为我们的罪死；然后第二个，他要埋葬了；第三个，要复活了。好，这都是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的死埋葬，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所以照圣经所说的这些事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借着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没有信错人。照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确认我们没有信错人，知道吧？所以使徒保罗后来给他最人生最大的震撼，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照，然后他才知道原来他逼迫的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基督，所以他突然之间整个人被翻转了，因为原来他弄错掉了，弄错掉了，所以他后来他讲照圣经说，所以这才知道原来他花了那么多功夫当法利赛人，没有弄懂圣经。那后来他弄懂了，原来基督就是圣经，就是讲他要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埋了，然后第三天复活。好，那么再来又显给基法，就给彼得看，又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有曾经一度显给500多个弟兄在看，而且这500多个弟兄一大半现在还活着，有一些人已经睡着，就已经去见主了。那么也给雅各看，也给众使徒看。第八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保罗说，我也看过主，知道吗？因为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显给他看，但是他像未到产期而生，因为别人都是对主有认识才看到复活的主。唯有他是怎样？没有认识就看到复活的主，所以他说我是像一个怎样？没有足业的孩子，知道吧？就是说我是先天怎样？先天不足，知道吗？保罗说我是先天不足，我不像他们哦。耶稣先认识耶稣，然后再看到复活的耶稣。我是不认识耶稣就看到什么？复活的耶稣。所以保罗说，如果从这个看来，我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我是一个这个早产儿，早产儿先天不良的。所以保罗说我是这样的人，所以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不配称作使徒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呢从经历比起来，保罗说我实在不配做，然后我又逼迫教会，我更不配做使徒。但是呢，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成了何等的人。那么既然恩典何等的大，那么要记得你的劳苦也何等的大，知道吗？这个是一致性的。所以保罗说他所赐得的恩不是徒然，这不是突然，是什么？我要格外的劳苦，格外的劳苦。上帝给你那么多恩典做什么？就是要你面对那格外的劳苦。所以呢，所以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都传同样一个耶稣复活的福音啊！你们也我们传，你们也这样写。好，所以这段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要紧。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第一个，它是有证据的。为什么？圣经做证据。 圣经那么多先知讲的在耶稣身上应验，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哦。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来说他是基督，那我们就问他圣经写在哪里，那么他要从创世纪开始讲，因为耶稣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对不对？从亚伯拉罕这些都有讲到耶稣，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照圣经所说的。第二个，他要能够为我的罪死，他自己不能有罪哦，因为他的死，要不然他的死就为自己的罪。所以第二个你要问了，这个人有罪吗？那耶稣没有罪，为什么？因为那么多人看盯着他，看着他，找他的毛病，找不着。那么 第三个，他要真的死，因为埋葬代表他真的怎样死的。再来，他要真的活，那怎么知道他真的活？所以要有人证，要有人证。人证是什么？基法看过，十二使徒看过，五百多弟兄看过，雅各看过，众使徒看过，最后保罗说我也看过。所以你看，我们讲人证物证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复活是可信的？不是你说你认为相信而已，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证据显在我们面前。所以有圣经做证据，就是有上帝为他启示做证据，有耶稣到地上来的这一生啊来呼应，有人啊人证在这里。那么呢，保罗说我也看过，然后再来保罗讲，我们基督徒那么见证复活的最大的见证是什么？是恩典够我们用，知道吗？恩典够我们用，我上帝爱我，让我蒙恩了，蒙恩了以后是什么？他没有，他不一定把劳苦拿走哦，要记得劳苦没有不一定拿走，知道吗？那么他的恩典一定够用，所以保罗说我不论怎样我是蒙神的恩，那么我才成了这样的人。上帝赐给我的恩绝对不是突然，就是为了劳苦做预备的。所以有人读了这一段就那不要跟上帝求恩典我说这个也不是由不得你，知道吗？因为劳苦临到你，你就怎样你就要求恩典了。所以重点在神的恩与我们同在，知道吗？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么上帝的恩就这样。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在我们有复活的证据，就知道复活。那复活就让我们知道救恩，让我们就知道应许，让我就让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知道吗？让我们可以在当中那么不断的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这都是上帝的计划哦。耶稣照着圣经所说也是神的什么计划，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好，第十二节，已经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个 很奇特、哦、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信到最后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么这就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很讶异嘛，是不是？很诧异， 很惊讶，对不对？最主要就是人对复活没有切实的认知，知道吧？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象征性、或者是一个好像精神的复活，有各式各样 的想法。比如说呢他们受的这个当时的希腊的思想的影响、有一种人会觉得今生就是短暂的、然后呢今生的存在就是享乐就好，你今生你信耶稣就是让你今生好就好，这是有一种人是这样想，以后的事以后是不用管、你信耶稣就今生好好的、得享上帝的福分，这样就好。那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不是圣经讲的，圣经不是这样说。这也是 我刚才讲也是有些人就抓圣经的应许，然后就只要这些就好啊，只要上帝的祝福就好，只要上帝今生的供应就好，但是不去看上文下文，上帝给的这些做什么。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哦，你受恩典你就格外劳苦，但是我们讲我们要恩典，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劳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啊，就是啊，就是在当中啊，他觉得啊灵魂啊不灭，所以你也不用身体不用复活，知道吧？保罗后面讲重要的是身体要复活，所以还有一种人不在意身体的复活。
你给我这边问个问题，
哎，
我们也常讲啊，就是那个，就是前面讲嘛，为我们罪受死埋葬，下到阴间，地上变成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确实有下到阴间嘛，对不对？可是那个阴间不是我们民间信仰的阴间，所以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阴间啊，那个不是那个耶稣钉十字架右边那一个，然后他还不是说耶稣会说你如今与我同在那个热源，
嗯，
所以信对信的人，也许那个阴间是那个灵吧，那个就是那个灵魂在所在的地方，
嗯，
然后到时候审就是末就是最后的大审判之后，我们的肉体才复活吗？是这样子吗？
啊。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就是当讲下到阴间，或者说人死了去阴间，是把阴间当成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说。所以那时候讲的阴间是讲人的人死了以后灵魂去的地方。那么详细分的话，人死了以后灵魂去的地方，却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拉撒路跟财主，拉撒路去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在的地方，财主在的地方是一个等候审判的地方，还不是活湖哦，只是等候审判很痛苦的地方，对不对？一个是安息的地方，一个是受痛苦等候审判的地方。
那耶稣去的这个阴间呢？
他去了阴间，他是在那个安息等候安息的地方。
可是启示录也讲，他掌管阴间跟那个死的钥匙，
对，
是吗？
对。
所以耶稣应该，我觉得这边的耶稣去了那个阴间，应该是属于，因为那时候不是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吗？
对。
所以他应该是去到那个，就是最，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与神隔绝。
他在与神隔绝是在十字架上与神隔绝，因为他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他与神隔绝，所以那个隔绝的结果就是被神击打，所以他就死。但是死了以后他跟强盗讲，你要同我在哪里？乐园。所以他不是去那一个财主的地方。
你跟我最近就有看到这一段，然后我又看到那个彼得前书啊，不是三章十八节十九节那边，他说他借这灵曾去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个监狱其实就是那个阴间，
对，
不是吗？
是，他十九彼得的那一段话要这样子讲清楚一点，比较容易。他曾经借的这个灵，知道吧？好。去传道给那些现在在阴间的灵听，知道吗？
可是这个都很矛盾哦。有时候听到这个，好，
等一下。
宗派他会说，
这个就是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当代的人写作，知道吧？好，所以当代的人读不会读错，我们现在的人读会读错，好，知道吗？因为这一节的意思是我多讲几个字你就懂。他曾借着灵过去曾去传道给那些现在在阴间的灵听，曾就是过去，他过去去传那些，好，二十节就解释了，那些灵是谁？就是 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不信从的人，知道吧？那所以挪亚造方舟不信从的人，现在那些人在哪里？阴间，阴间的监狱，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当时有没有福音传给他们？有，谁传？挪亚，就是那个灵。所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哦，这个就是啊，圣经讲的。好，这个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你看了就可以知道。第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什么？所以谁在传？挪亚。所以我说那段话对当时的人不会错，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啊习惯这样表达，啊，习惯这样表达，啊，那我们听的人啊就不会讲错。比如说啊，这个死人有话说哈，啊，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那死人哪会有话说？所以这有话说是指什么？之前讲，我们不会听错。因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会省略一些，但是我们不会听错。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啊，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接受，一定是活着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跟财主说什么？财主知道没机会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你们拉撒路，你赶快去跟我的兄弟们讲，叫他们不要来这里。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死了以后还有机会。那死了以后机会，那你活着信干嘛？活着不需要啦，因为你死的时候一看到那边去受苦，你就赶快怎样？就信了。人的本性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所以那个财主到阴间悔改了没？他有觉得自己错了，对不对？可有机会吗？没有。所以圣经讲的是悦纳的时候，知道吧？现在是悦纳的时候，你只能在上帝给你的机会。所以这才是一个神，是一个公平的上帝，给你的机会，这是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好，所以保罗的时代里面人有很多想法，那么这些错误的想法都是对复活的盼望不切实来的。如果我们知道永生，我们为永生劳力，那我们今生是怎样，那你就会重新去考量的，对不对？你如果知道你有永生，那你就会知道今生要怎么过，怎么过。所以主耶稣讲，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永生，那我们就要思想我今天做的对永生是如何。如果我活在永生当中，那我现在要怎么样过我人生的日子。所以主耶稣讲，好树就要结好果子，我跟你们讲的坏果子就是你拿你的生命去结那些上帝不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在世上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对不对？那上帝说这些果子我不要，我不要，那就很辛苦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回到经文上来，他说你们中间怎么会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那基督说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传什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啊，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还继续讲，那我们就是妄作见证啊。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却说他怎样复活了，那我们都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啦，那死人如果没有复活，神也没叫基督复活，啊，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就没有用了。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没有除掉了。为什么？基督要复活才能胜过罪，知道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所以他赎的罪胜过死，知道吧？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有盼望，要不然我们就 自以为有盼望，其实没有盼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了，是不是？因为众人还可以啊随心所欲，那我们还受这么多限制，所以这一段话一个要紧的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对复活到底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所以复活的认知很要紧哦，不是指你将来啊可以从死里面复活起来就这样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活在这个复活的盼望当中，复活的实在当中。所以耶稣讲啊，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对不对？所以我们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讲的复活是这种生命。好，那我们先把二十节读到28节。好，我们继续读。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期到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也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静默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经上说神教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他，并且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只要自己服主，服不自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非万物之主。
好，这里这一段话呢，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一个相对啊。前面讲的是什么？若没有死人复活啊，若死人真不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都是讲若，对不对？前面这里用哪一个字开始？但，就是说你如果都没有想到基督会复活的话，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的信仰了。但告诉我们说，基督真的复活。如果基督真的复活，那么基督这个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复活？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是这样，就是一棵树你出熟的果子怎样，后面摘的果子就怎样，就用这个来表达。那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就代表后面全体的果子也一起献给神。所以耶稣怎么样成为出熟的果子，那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什么？从他的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复活，知道吗？因为这样他才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啊可以突然出现，那你要知道你将来有一个身体可以突然出现。那么耶稣可以吃饼跟鱼，你也知道你将来有个身体可以吃饼跟鱼，知道吗？然后也可以突然不见。然后呢也可以摸得着，但却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也可以升天，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那是什么身体？所以圣经只能告诉我们，这个叫荣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所以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会有这种身体，因为它是出熟的果子。我再强调一次，它怎样我们就怎样。所以圣经讲，我们必要像它，知道吧？必要像它。所以不要为今天的身体啊有各式各样难处觉得难过，这些将来这个旧的帐篷都要过去，都会过去的。那么他这里要告诉我们，第一，那么死是从一人而来，复活也从一人而来。死从谁来？亚当。那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就从什么？耶稣来。所以在亚当里众人多死，照这个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怎样复活。记得是在基督里才行， 不是说所有的人大家都可以复活。这里复活不是启示录那个起来做审判那个复活，死去的人将来要复活受审判，那跟我们这里讲复活不一样。我们这里讲的复活是照耶稣那样复活，有新的身体。但是后面讲的就有就我们就要知道那个次序，知道吧？后面的次序啊，你们可以看，第一个复活，个人按自己的次序复活，知道吗？复活是有次序的哦，出熟的是基督，好，所以第一个复活的是谁？基督。再来呢，是他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看到没有？再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就是保罗讲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讲，对不对？他来的时候是要把那些睡了的人一同带来，所以他们一定先什么？复活。所以先在主里睡的人将来就怎样？先复活，这是次序，他们一定比我们先复活，先复活。然后他们来，然后呢，再来才属于最后末期才到，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是在那些后面。所以帖撒罗尼迦讲，如果再来的时候那些人先复活，那地上属基督的怎样？他们就被什么？被提。然后保罗讲，我们都要转改变，对不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什么身体。
那些人应该是从乐园来的，
他们是从乐园来的。那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的人，我们就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就会被怎样？就会被提的过程，我们身体就改变了，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存到永远，我们就再变成一个荣耀的形体。好，那么这时候还不是末期，我们现在是末世，不是末期，知道吧？末期是指最后的那一个时段，末世是指末后的世代，末世是指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叫末世。末期是最后的那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末期就才来到。末期来到的时候，耶稣要把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怎样毁灭的，记得哦，那些 不被他带来的都是抵挡他的，知道吗？从启示录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抵挡他的。所以这些都是抵挡他的，那么呢，最后都要被毁灭。好，那么再来呢，那么他就把这个所得着的国交与父神，那么这些事情是父神要做的，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神要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什么脚下，就让他们全部降服。好，这些有能的执政的党权的都毁灭的，对不对？好，这时候最后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知道吗？死，死最后才会被丢在阴间里，知道吗？好，这就是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好，你们翻到启示录二十章。好，启示录二十章，你看到啊？启示录二十章呢，这里讲到第五节。好，那些在属神的人，他们要复活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看到没有？那么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其余的死人是什么？就是要受审判的，知道吧？要受审判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头一次复活，这些人有福了，因为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权柄，这是指我们哦，知道吗？我们是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知道吗？然后我们要做跟基督做完一千年，一千年应该是象征性的。然后这时候第二个末期就来了，看到没有？这里不是讲吗？ 末期来的时候，神要把一切有人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有没有？所以这里就讲到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有没有出来？然后他们不是做了，他们来攻击圣徒，对不对？然后火从天降下，把他们都怎样烧灭了？烧灭了以后，第十节，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就是受以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仇敌都被灭了，都灭了以后，然后再下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不对？审判完了以后，那么呢，十三节说个人照所行的受审判，十四节最后把死跟阴间都扔在哪里？火湖里。这是尽末了所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就是死。所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会被扔在哪里？火湖里。再强调一次，所以这个次序是记得，这个次序就是这样子。所以圣经讲的末期，就末期就是指最后的，最后，最后那些抵挡神的势力最后做的事。那我们是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那么基督来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也把我们提上体，知道吧？这叫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人。那么其他的人要起来受审判。那么我可能也跟你们讲过，圣经讲的审判不是这里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那个有好有坏，知道吗？不是哦，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有好有坏，是什么？是宣告判决，知道吧？站着他们的罪行宣告什么？判决。所以他们通通要被扔在哪里？火湖里。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弄清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按着个人所行的受报，所以名字不在上面，都扔在哪里？所以圣经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怎样？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义，所以除了信。所以我们讲审判的时候也不能用人的审判的观念去想，不是这样想的。交账跟审判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台前要交账，交账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父亲交账，跟我们的主人交账，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好，所以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就是死。所以死就死在最后，你看到启示录刚才 读给大家看的，最后那个灭亡的就是死亡跟阴间，丢在火湖里。好，所以神这圣经就讲，神叫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那基督当然不在万物之内，但是基督虽然不在万物之内，他也要把自己归在神的里面，所以他就变成万物之神，在万物之上，万物之主。好，这里就是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最终的成全。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先读一个经文，以后在以弗所书我会继续讲，在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就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第二十一节说，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连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在他上帝所安排的日期， 要使一切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知道吧？都归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万有都伏了以后，子也把自己归给神，子也把自己归给神，那么神就得荣耀了，因为万有都称他为主。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复活跟我们的关系，知道吧？所以这段话讲，如果基督真的有复活，那我们有复活，那么我们有复活有多要紧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我们会跟基督一样，我们是属基督的。那将来呢？将来所有的一切抵挡的势力都被毁灭了之后，这个基督就得了他的国，知道吗？这个国是所有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他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所以这边呢到这边，我们今天先提到这一段经文到这里，就是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在复活的位置，复活的位置。所以我们基督徒看永生要这样看。好，有没有问题？
那牧师，他那个死，这个死是撒旦吗？不是，他是
不是？
不是，他是一个灵还是一个？
死是一个罪所带来的，那么死是一个仇敌，为什么？因为神所说的话就算数，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怎样，所以死就在那里。
但是他是对从人的观点来讲，他是就是 虚有的嘛，就是
对。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事实。
对，但是它是一个摸不到的，然后
对，但是因为上帝的话一定要实现，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所以当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死就在那里，知道吧？死就存在的，所以从亚当以来众人都死了，因为死是在那里的，你躲不掉。但是将来把这个仇敌灭掉了，我们就怎样，不再有死。所以耶稣第一次来除掉我们的罪，第二次来才真正除掉那个什么万有的死，万有的死哦，连万物的死都除掉了，所以万物现在很辛苦，为了活很辛苦啊，所以他们想办法活，想办法繁衍，都是很辛苦。但是将来的世界，他们不用这么辛苦了，因为没有死。
你跟那个启示录啊，你在讲那二十章啊？
嘿。
三节他说，于是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死人。对，然后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对。
可是不管你不受审判啊，他们还是会被丢到
火湖里。
那干嘛受审判？
审判就是一个湖，让人湖顺湖的湖。因为前面你读了，看到没有？前面讲了六个服，看到没有？神家万物都服他，明显万物都服他，子也要服他。其实神到最后让基督居所谓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万有要服，知道吗？有没有发现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撒旦对上帝挑战，上帝说，上帝要他服，怎能服？怎么服？就给他试啊，这是仆，要不然万有仆不下来。所以为什么天使也在看我们？因为将来有人受审判，他在上帝面前，我说我不仆，那上帝怎么让他仆？ 所以呢，上面有个案件记载，知道吧？把人的心里面的所存的隐瞒的事都显出来。所以当这些隐藏的事显露的时候，人在上帝面前就怎样？无话可说。对，人就无话可说了。上帝说，你说你很有理由，对不对？那你嘴巴说的是一回事，你心里呢？上帝就给人看了。所以为什么要一个案件把人的隐情？所以保罗有讲，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在奥秘的事都显明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管人现在嘴巴有多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但是你将来在上帝面前，你去自己去跟上帝辩护吧。上帝，你自己去跟上帝辩护。所以保罗就会这样讲，就是你到最后你要跟上帝讲交代。那你怎么交代？你不可能骗得了他。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的心将来在上帝面前都是彰显的，都是透明的。我们不能跟上帝隐藏。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认罪悔改？因为你隐藏没有用，你将来在上帝面前你怎么隐藏？你为什么怎么被自己辩护？所以我们就是坦然的、坦诚的在基督里面。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借着哥林多前书明白你让我们恩赐配搭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有各种的职分啊，在当中的运行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合一，能够在当中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使每一个人按着你话语的领受恩赐的搭配得着生命的建造。也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从这当中都知道你给我们这些话语，你就是要我们能够从当中领受你的福分，能够在当中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帮助，也成为我们自己在你话语中的学习跟得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与你一样复活，我们复活也有你那样的身体，我们复活也在你自己的安排中，我们的复活也是将来要与你一同作王，我们的复活也是将来要能够在那新天新地里，能够在当中啊，活在你自己的面前啊，享受你的一切的丰盛。我们就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有思想有领受，就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